我已经将他交在你手里。第九节意思就是去打，你现在可以去打了，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。但是耶和华实在也是很体恤人心啊。第十节，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如何如何。各位，有的时候神也不问，我不管你怕不怕，叫你做就做。有的时候神不会问的，有的时候神问，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极大的宽容。譬如说基甸一开始神就给他很大宽容，我们以前讲过，神让基甸骂他，神让基甸羞辱他，神让基甸质疑他。那么在第六章的后面，神让基甸两次怀疑试他啊，神很宽大。但是神有的时候又非常的非常的严厉，现在你只剩下300人了，你现在就去打。不过呢，如果你怕的话，我给你一个机会啊。你如果怕下去，你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。你看这一节经文，这是真是非常好的一个笔法。这节经文就表示什么？基甸是怕，基甸没有讲怕，一个字都没有讲怕。但是神说，如果你怕，你就怎么样？基甸就那样，所以基甸很怕。啊，感谢主，我们都很怕，神也知道。神说，那你下去。各位，这也很奇怪。如果今天你惧怕，你胆怯，神要你做一件事，你惧怕，你胆怯，大概我们怎么增强信心呢？可能神就会说，你怕，你明天要去澳门短宣，你很怕吗？哦，大概神会说，你跟以前参加澳门短宣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，听听他们的意见啊，这可能你就不怕了。你很怕啊，你找何哥一起祷告，你不怕了。总之你怕，你就找你的朋友，找你的辅导，找主内的给你力量。神又不按牌理出牌，你怕敌人呐、啊？你去敌人那里看一看。你要跟你女朋友的爸爸说，请你把你女儿嫁给我，你怕不怕啊？如果你怕的话，就去跟他爸爸讲，就这意思。很荒唐，我已经很怕了，你还叫我去？原来还可以带300个人下去，现在说带一个人下去就好了。哎呀，上帝充满了幽默和大能，你一定要相信上帝。我们这个主实在太棒了，不仅你得到力量，得到永生，得到智慧，你也得到很多的幽默感哈、哦。只不过他在幽默你的时候，你当然是很多冷汗就是了。好，就下去了。哦，又是一个很棒的描述。你们喜欢拍电影的话，这是一个镜头哈。这个他们在山上看到山底下那个平原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各位，海边的沙原来是用来形容神对亚伯拉罕子孙的祝福，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这么多。可是在誓师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抵挡上帝，他们的敌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在生命记一开始讲到说，耶和华赐福了以色列人，生命记一开始还有出埃及记一开始都有讲到，他们人数越来越多。生命记就是说耶和华赐福你们，你们现在人真的跟天上星一样多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说，当法老越逼迫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们人就越多，真的在患难中他们蒙了很大祝福。可是现在他们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到了非常好的地方的时候，却离弃了上帝，以至于他们的仇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这真是可以让我们被提醒的哈。我说这是一个电影上的镜头，就是那个两军对视哈，你看到他们营帐的那个灯火，然后可能有蟋蟀的叫声或者青蛙的声音，哎呀， 然后两军对视，基甸看到底下那个帐篷，那个像沙像蝗虫一样多，沙一样多是人数，蝗虫一样多是指他们的破坏力。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的，就是蝗虫有什么样的破坏力的？蝗虫有极大破坏力，蝗虫过境，所有青色的东西都没有了。在前面也形容米甸人每次来的时候就像蝗虫过境一样，非常的多。基甸就下来了。各位，我再提醒你，耶和华在对基甸讲什么？他说哈，你如果害怕，就带你仆人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。这耶和华也是很会开玩笑哈。他们有海边杀那么多的人，在作战的前夕，那个鼓励士气都很重要的。可能底下的那像海边沙一样多的人正在那个在那个吼叫啊，你们看那个 Gladiator 那个蛮族在打仗的时候也是先吼叫把你震撼住，把你吓住。你到那里能听到什么话？你到敌人那里能听到什么话？那只会叫你的士气更少嘛，你就下去。而更重要的是你下去听什么啊？你下到那营里，各位，那个营里有多少个我们不知道，那个营帐有多少个我们不知道，反正他这里讲到这些营帐布扇像蝗虫一样多。我是基甸，真是无语畏苍天啊，主啊，我要去哪一个营厅啊，这么多，我去哪一个营厅？我也不知道基甸怎么办，反正神说你下去嘛，我就下去嘛。我跟普拉下去的时候越下去越害怕，甚至我都怀疑我到那里恐怕地线是我是来投降的。好，基甸到了，这真是蒙到的，蒙到一个营帐那里，他听到一个人将梦告诉同伴，他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你们知道圣经里面几个有名的梦吗？啊，第一个有名的梦就是约瑟的梦，对不对？约瑟做过三个梦啊，包括约瑟做过两个梦，就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向他下拜，还有河捆向他下拜。然后他解过两组梦，九镇法老的，还有九镇善长的，还有法老的两个梦。就是约瑟生活中有梦，然后他能够解梦。另外就是但以理能够解梦。那另外有的梦是不需要解的啊。所罗门在梦中神问他要什么，约瑟在梦中，新约的约瑟在梦中神指示他啊。那个梦有什么样的意思？这个在圣经里面呢，是属灵的人去解出来了，约瑟能够解。埃及的术士都不能解的，约瑟能够解。巴比伦的这些术士不能解的，但以理能够解。这一次真的是梦中人呐、啊，是睡觉的米甸人，解梦的人也是米甸人，可是实在照故事来看，做梦的人是基甸，解梦的人是上帝。说做梦人是基甸，就是基甸实在是觉得自己在梦中一样。有一天在打大麦，然后有个人来找他说上帝会借着他来救以色列，那怎么可能嘛？然后真的是经过一番神机筛选，最后真的好像要去做了，可是就只剩下300个人，现在我怎么办？他就下去。各位，海边沙一样多的那些帐篷，蝗虫一样多的人、骆驼，基甸怎么刚刚好就到一个人的帐幕那里？那个人不迟不早不晚，刚刚被一个梦吓醒了。你记得法老被那个梦，被两个梦吓醒，在一个晚上 下了两次。我做一个梦，这一定是吓醒了，所以他才会跟旁边人讲。那如果是你，你听到是什么？明天要打仗了，今天晚上有人做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店营中，老兄啊，你是不是饿得发疯了？人家梦见是姜饼屋，你梦见是大麦饼，你要大吃一顿，这大麦饼大到可以把一个房子弄垮，也太大了一点吧？你是不是饿垮？我的解梦一定是这样吧？你太饿了吧？来，吃一点生力面去。那个同伴，不认识上帝的人，甚至我们不知道将来应该是在地狱，我们不会下地狱了。我希望我不会啊。这个人是米甸人，可能是在地狱里面，也不知道他名字是什么。各位，一个可能到了地狱里的人，鼓励了一个以色列领袖成为信心的勇士，不是在士师记提而已，在希伯来书也提过，基甸有信心的。他的信心是神借着一个外邦人的口让他得到鼓励，神借着一个米甸人的梦让他得到鼓励。十四节，那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。我也不知道这人是谁，如果我是米甸的那个政战部主任，我一定会说这解梦是以色列的奸细，对不对？这人是打击士气的嘛。可是我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政战主任，这个人讲完了有没有被他同伴一刀捅死我们也不知道，但他很清楚，当局者迷，基甸是上帝的仆人，上帝对他讲话，上帝呼召他，对，从一开始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这是上帝，后来他还一再试，试了一次再试第二次，但是上帝为什么使用他？因为上帝要他做的时候他也听了。我是觉得哎呀，太像我们了，我们也会怀疑，但是我们也会听上帝的话，而且基本上我们还是比较听上帝的话。我不是鼓励你只是比较听啊，还加一点怀疑，我不是鼓励你这样，但我要强调的是上帝的恩典真是够用。我鼓励你的是一点怀疑都不要有，那就更好了。同伴很清楚的说不是别的，基甸也不知道，这个外邦人他倒知道。我想到诗篇第八篇，你借着婴孩和吃奶的口建立了能力，上帝也借着不信主的外邦人建立了神迹。我们感谢主。